们一家27个人，不是我们的小家庭啊，就是我父母亲，然后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孩子们，27个人，我们在那个庆祝过，就是做寿或者生日都好，我们全部人站在一起唱这首诗歌。所以我昨天就跑回去找一些旧的照片来看看，然后就好想念好想念所有的人。那你知道我们跟大家一样，就是家庭分到不同的地方，有的人在国内或者是在海外不同的地方。那么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亲切温暖的家庭呢？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想到这首诗歌，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唱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抱在手里面，他们不大会唱，也哼着也笑着，我们看着那些的照片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的话，那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情啊，是何等幸福的事情啊。我们家庭，每一个家庭，我们都有我们的困难，我们都有流眼泪的时候，都有困难的时候。但是呢，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没有绝望，没有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没有办法，那一种的确据，那一种的认识，那心中的安慰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呢，我上个星期跟大家看以弗所书，这个星期继续看的时候，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说，神啊，帮助我，让我们的家庭幸福。我们无论是在这里是年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结婚的，或者是已经有家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家庭，我们都有家庭。我们如果现在还没有结婚，我们在上有父母亲，甚至有就是祖辈的，那么在下我们也是有一些就是小的，那么都有。所以呢，这个幸福的家庭，这家庭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请大家记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实际的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的家庭当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个因素就是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他做主，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呢，有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家中做主，第一，他是全能的神，他知道一切，所以我们有什么不懂的，不能解决的，我们来到他那里，他会指引我们。第二，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用爱来包围着我们，来教导我们，来鼓励我们，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需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有不同的看法，有流眼泪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指引我们一条道路，会擦干我们的眼泪，然后就帮助我们从困难当中走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梦想，一个我们要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你有很好的家庭，感谢主，很美满的婚姻，感谢主，有很幸福的就是家庭儿女情话，感谢主。你还没有结婚，你说我父母亲好好，那么我们家庭都很好，我们就围着这一切的感谢主。但是呢，就算我们已经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怎么样使我们的家庭能够做得更好，更加的就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幸福的家庭的时候，那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上个礼拜天我们谈到说神设立婚姻，所以神所设立的呢，人不可分开，神所设立的，那么他有他的原则，他有他的使命，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按着神的教导来守那个原则，守那个使命呢？那就是非常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就比较多讲一讲，讲到说幸福的家庭，我们幸福的家庭包括父母亲彼此之间的相爱，包括父母亲跟孩子们，孩子跟父母亲们，这个是很重要的。怎么样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呢？我今天主要就谈到说要怎样同心来努力，要同心怎样来努力来做到神教导我们做的。那我不是讲家庭或者讲婚姻这一方面的专家所以我提出一些我自己觉得是很重要的，那么我相信大家呢 你可以继续在今天崇拜之后，你可以彼此的分享鼓励，你说我就听某某人这么讲，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怎么样可以使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幸福的家庭，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来鼓励，希望我们朝着同样一个目的，就是神要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把学到的，无论是今天在这里，或者你平常看书，或者你听到其他讲员讲的，或者你家庭当中的经历，你的一些的就是好的一些的建议都可以分享。我们今天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1节开始，一直念到第六章的第四节的经文。我们再把这些经文念过一遍，我不一定说会每一节经文会去读去解释，但是呢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请林斌可以吗？是不是林斌在那里？对啊， OK， 来，那么从21节是不是21节？ OK，从21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彼此受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愿水接决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病，乃是邪没有邪疵。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圣洁，从来没有人恨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巨大的奥秘。但是我是主着基督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地球带节一许的节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敬虔养育他们。好，我们圣经节就读到这里。我在这两个月就是讲以弗所书里面的一些的挑选出来的经文，那么讲到这个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家庭当中呢，这个圣经里面就开始讲了顺服与爱。那上个星期我跟大家也谈了顺服与爱本身呢，是神所教导，所可以说所交付给我们做丈夫跟做太太的，我们有一起来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顺服没有办法顺服到完全，爱也没有办法爱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说有不顺服的理由，有的时候有不爱的理由。那无论是不顺服还是不爱的理由有多好，我们记住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去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啊，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姐妹们比较喜欢读以什么经文呢？啊，那我就不讲了。弟兄们，你会比较注意什么经文呢？那我也不讲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开始就是说好，你要我爱你的话，你就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大概呢那个结果都不太好。换一句话说，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耶稣基督来顺服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面，爱到一个地步，又是死在十字架上面。意思说顺服跟爱最高的境界就是全部摆上，连生命都没有了。 那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既然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话，就做我们那一份，就不要看对方，因为看对方我们就很多理由不做了，对吗？那很多理由不做，而且还可以吵架，那么吵得蛮有道理的。那么你知道，那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因为吵架结果是什么呢？是幸福吗？不可能。所以呢，耶稣基督在这里帮助我们，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顺服跟爱最高的警戒就是把生命都摆上，没有人能够做得到，耶稣基督做到。那耶稣基督说你们就学习，那么耶稣基督答应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力量。那么顺服与爱当中不能够做到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两人合为一体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人合为一体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呢？因为两人合为一体就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就开始吵起来。如果我感觉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话，就没什么好吵了。有跟自己吵架吗？吵多久？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笨啊，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那么就稍微有一点点，但是不会吵太久。为什么？就是在我们两人合为一体这个奥秘上面啊，我们是那么重要又学习的呢？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两人合为一体，是在实际上两个身体、两个思想、两个背景，那么完全不一样，你要把它合成一体的话，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乎也没有可能成为完全就是实现的一个问题。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必须要努力，必须要努力。那么你说努力要做到怎样的地步才算成功呢？怎样的地步才算好呢？弟兄姐妹们，我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神讲的东西好多好多事情，那只有神能够做得到，只有神能够真的有办法，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那么从顺服的角度没有办法完全顺服，从爱的角度也没有办法完全爱，两人成为一体后，那根本也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事实啊，因为两个人的确就是两个人，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念，的确就不是那么一样的。那怎么样能够在这两件事情上面，顺服与爱跟两人成为一体这两件事情上面同心协力共创幸福呢？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个可行的方法，这可行的方法不一定能够解决，不一定能够达到所有圣经里面最高的要求，但是呢确实创造幸福家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我在好多年来，我家庭当中有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困难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家庭当中有两个人结婚了，这是大家庭哈，结婚了，我们一年差不多最多回去一次，每一次回去就看到那个裂痕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的时候就决定离婚了。我们家庭都是基督教背景，那当然这个成员当中有一个没有信主，但是他也没有说不肯来教会，不肯听到啊。但是这个裂痕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两年前回去了，跟师母回去了，我们这个心情很重很重。为什么很重呢？我们幸福的家庭，我记得大家都在那讲台上面，我们站在这个父母亲生日的这个大堂贺里面，我们唱刚才活出主的爱，这些大家都在那一点。那为什么会弄到有两个人，一个小家庭，三个孩子开始走向离婚的道路呢？回去的时候就去看这个做妈妈的带了三个孩子租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已经是分了，然后下一步就要离婚。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疼痛，我就打电话去找了个就是这个丈夫的。那丈夫呢，那这个做太太就跟我讲，你不用打了，凡是还家的电话号码他一定不去的，不接的。所以无论是谁姓还呢，我就姓还嘛，打电话去他一看绝对不会接的。所以我打了，我用一架手机打，有一样不同的电话打，不同电话打，没有一架电话他接的，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我的留言，什么都没有。 所以心中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就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的时候，竟然看到他，他开着一辆就是货车，所谓货车不是，那就是像这个我们的 treasure van 这种啊，里面载货就是做一些生意的。坦白讲我们很少见面，所以他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因为我也没有跟他吵过也没有什么，不过他就是决定跟皇家一刀切就没有了。那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也不好意思，他 就叫了一声，他说三叔，我算一算我在家只有三天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请你吃饭。他就说哎呀好忙哦，我说你讲个时间，然后他就排到有一天他说好十点钟好吧晚上，我说十点就十点啊，十点钟我就到那边去了，他跟我只有两个人。那么他是小辈，所以呢他就哎你要吃什么什么，很客气的。那么其实我的心不在意吃什么啊，不过东南亚的东西好吃的蛮多的，所以呢不想吃的也叫了满桌子都是啊。那么我就说，我说我很关心你，你讲一讲你的情景好不好。哎呀想不到他就心里面的话就开始出来了，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啊。我问他说真的没有希望吗？他说没有希望。他心中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当然我不知道就是可以问什么。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我说你愿意不愿意试试看。他说试什么呢？我说试试看挽回。他说怎么样挽回呢？根本没有办法啊。他说太多事情使我就做这样的决定。那么当然当中他也坦白，他也讲到他自己的一些的错误。那么我说挽回，他说我们试过没有路走。那我就开始跟他讲说，我说你开始挽回，那他说怎么要挽回，你没有具体的一些讲法。那么我就开始跟他讲一点点东西，我说我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跟你讲，我主要重点就是说你回头算一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可以继续，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对方有长进，对方好像跟你谈过之后或者你不满意之后你提出了他愿意来试试看。他想来想去他说有啊，我说有，你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其实我讲完之后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盼望。那我跟师母一家人就回来了，我就得到他们的消息，他们和好了。这个和好当然过程当中我们又不在家，不是很细节知道，我就开始发现一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顺服跟爱，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知道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力量去做，没有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常常就看对方不顺服的地方在哪里，不爱的地方在哪里，就开始显露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说爱是不计算人的什么，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就开始计算了。然后你就开始计算，你看你昨天做这件事情，前天又这样，那么去年又这样，前年又那样，就没有救了。所以下结论就是说算了，那我这一生就是呀很不幸就娶了你或者嫁给你，就开始下这样的结论。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的人记住，我们不可能没有错，不可能没有弱点。如果我们没有朝着一个共创幸福同心努力来开始不计较对方的错，来开始数算对方可能只有一点点的好处，那个好处一点点的好处，让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建立起来，建立起来，建立起来。弟兄姐妹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朝向对的方向去同心努力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刚刚结婚一个月的话，你要算对方的错是不多的，不好算的。你结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要算起来不得了了。所以如果你要算的话，你这个婚姻大概是没命了，没有机会。 那我们怎么样学习把那一些放在一边，就是说好，你有错我也有错，就不用算这些，让我们算一些好的好不好啊？那么昨去上个星期你有跟我讲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没有？哎呀有啊，我们当中就有人讲了，哎算一算，哎呀这个太好了，那就开始这样算。那么我们开始去熟算对方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忘记了，很容易就开始就是在低层的时候就想到为什么他这样对我，为什么他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他这样的态度。弟兄姐妹，那一种的感受也是很真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 overcome， 能够得胜，能够开始数算对方的好处。我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有一天我接到电话，有两个人从别的地方来，他说牧师我要找你谈一谈。他一进到我的 office， 他又说我们两个人算了啊，我们预备分开，没有讲离婚，他说预备分开。我一看他们两个是教会领袖了，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当然呢，一开始讲的时候所有都是搬旧账，全部搬出来搬出来搬出来，那追到我都不能够呼吸了。我说等一等，我窗口开一开，下着大雨。那么我说现在讲好讲完了没有，他说哪里讲完，还有很多。哎，这个不得了。我说现在换一个话题好不好，换一个话题好不好？那换什么话题呢？他就是说好，我就说你算一算对方的好处，你觉得对方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吗？那他看我看你，他不敢讲没有，就说不多不多。我就说有多少你讲一讲好不好。哎，越讲越兴奋，两个人就觉得我们两个还不错。他说牧师我请你吃饭，到现在没有再讲离婚的事情。那这个是肯受教的人才能够，那不肯受教，你怎么方法都没办法。肯受教的人他听一听之后就说，我们不是没有盼望，我们不是世界上最最最糟糕的一对夫妻，或者说最不幸的一对夫妻，不是这样的。你愿意的话，你听一听不同的家庭讲的话，你说好我们现在只讲坏不讲好，你想听多少？这太多了。圣经教导我们，耶稣基督他在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他要做主，他要教导我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么就教导我们不要去计算，不要去计算人的恶。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因为不是容易我们才需要耶稣啊。如果很容易的话，你不信耶稣也可以了，就是不容易做到，我们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所以求主自己特别的就是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朝着神的话来努力，朝着神的教导来努力，朝着正面的方式，按着神的自己的旨意来开始来欣赏，来开始来鼓励，来开始来建造。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一定能够建造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婚姻，但是我们可以建造到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婚姻。就求神帮助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很多眼泪。那么你说除了这个对的方向之外呢，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做的呢？我写到说讲三句爱的语言，当然很多人都知道那三句是什么。第一句是什么啊？ I love you。 昨天我的好朋友他在 Facebook 上面写说，他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呢，就用三秒钟讲，就是用一生人都做不到。然后我就本来想回给他，但还没回。我说如果需要三秒钟来讲我爱你的话，就不要讲了，这么辛苦。你知道我爱你三个字最多一秒钟吗？你三秒钟就是很不甘心情愿讲了。你讲讲看，三秒钟讲我爱你，我爱你。哎，这个很假了。我是说你这个 Facebook 这样不好，而且他是神学院院长。我就说你干脆一秒钟就好，你三秒钟就不要讲。这个的确是很难的。有没有想过我爱你？今天天没亮，师母就跟我讲我爱你。哎呦， 个是共同来建造的，共同来建造的。第一句话记得哈，我爱你 I love you， 用英文写呢 I 就一画了哈， love 是一个心，那些也是一笔就完了。U 呢，现在的年轻人写 U 呢是没有 Y， 没有那么多了，只有一个 U 字了。哎，你说这么简单，我跟你讲呢，做起来就一点都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求神帮助我们，你说我做得到吗？你说我最少可以试试看，我最少可以就是愿意去做。那么你说对方可爱的时候讲 I love you 容易啊，他不可爱的时候怎么样呢？还是讲。你看看有什么结果，对方要跟你吵架的时候你跟他讲 I love you， 看他吵不吵。我们不是讲假的，我们就是说这个婚姻本身的家庭本身就需要有这一种的操练啊。我们中国人的背景，我们父母亲跟孩子讲 I love you 吗？我们好像这个不太好讲哈啊。然后你讲的话呢，讲多人家就觉得你是这么虚化你了啊。但是呢，我们中国人无论讲不讲，我们心中就是要表达那个爱字，那个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操练怎么样来讲我爱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操练，需要操练。那么如果太太在你旁边和先生在你旁边，你就跟他讲一声。那么如果说啊不在身边，或者你说我还是单身啊，那么你也可以跟父母亲讲，兄弟姐妹讲 I love you。 你会发现哈，就算他们觉得有一点点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多这么讲，他们也不会介意的，不介意。第二句话，三句爱的语言，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啊 Thanks， 谢谢。哎呦，丈夫跟太太之间多久没有讲谢谢了，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你在家里面煮饭扫地，那么弄的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做太太呢，如果丈夫总得进来想，哎呀谢谢你啊，这么辛苦。你知道再讲一讲呢，突然间这个天气气温就凉了10度，多舒服啊，你明白吗？没有这个谢谢的心啊，就很困难，很困难。我们看过很多这些的例子哈，有一些太太呢就愿意就是做一个好太太，然后在家里面怎么做，那么她就希望丈夫进来一开门的时候就会欣赏一下，就会知道太太多辛苦。那很多的时候丈夫呢就在公司里面做事情啊，做忙得不得了的时候，又回来的时候希望太太也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拿一杯水给他，还是说如果有 Coca-Cola 就更好一点，那么如果你有其他一些东西拿出来的话就更好一点。两个人一进来的时候，丈夫一回来的时候，太太在家里面就你看我我看你，你等我我等你。那么先生也不讲说，哎呀今天你收拾这么好，哇你这个花摆得好美，就一句都不讲。先生心里面就想说，我就知道我累了半死，你回来的时候从来都不理我，那就开始这样想。那你知道哈，这个就是一个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好像说去想到对方怎么想，还是你跟我分得很清楚。我们学习讲谢谢，学习有一个感激的心，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第三句话是什么？ Sorry， 没结婚之前会讲，结婚之后讲的很少很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总是觉得讲 sorry 的应该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三句话很简单，但是讲起来的时候呢，就很少很少被怨到，很少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两人成为一体，这三句话能够帮助我们两人成为一体里面的，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越走越近。那两人成为一体呢，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哈，我再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夫妻讲话不讲话啊，兄弟姐妹讲话不讲话， 父母亲跟孩子讲话不讲话，孩子们跟父母亲讲话不讲话。我今天本来想拿一架收音机来哈，收音机不是可以收电台的吗？啊，你一个电台出来的时候，你喜欢你就继续留着它开了，不喜欢就是换 channel， 对不对？啊，我们家庭当中呢，朝向这个合一的这个心，合一就是两人成为一体这个真理这方面呢、啊，我们常常就是一方开始一讲话，另外一方就 turn off， turn off 就听不到了。所以呢，一边一直在讲，一边在讲呢，另外一边完全不理，因为他听不到，其实他也不想听。然后等这一边玩的时候，这边开始 turn on 他的声音，这边也 turn off， 因为也不听。为什么呢？两个频道完全没有交叉点。这个家庭，这种的情况呢，你要想有一个两人和我一起一个幸福的家庭的话，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那你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呢？你说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们在这里年轻人很多，你敢不跟父母亲讲话呢？你觉得我一开口他们就讲那一些东西，我就不想听，不想听呢，一下子把它turn off， 就无论你讲什么，反正我不听就是了。那这个怎么办呢？哎呀，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时候，非常困难。所以圣经里面说两人合为一体，我们夫妻两个人先开始学习怎么样来在我们的交谈当中有交叉点，怎么在我们的交谈当中有交叉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两人合为一体，我们一定要朝着对的方向努力，然后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了。那么你说牧师多讲一点这些例子好不好？我就留给你们等下吃饭的时候谈。你就说好，我们两个频道，这个频道不一样，你是89.7， 我是91.7， 然后怎么会接得到呢？你不换台的话，从来没有听到的，从来不会听到的。怎么样才能够在当中有一个交叉点，然后有个共同点，然后可以一起来努力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共创幸福的生活，幸福的家庭，那么两人成为一体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的一个最高的目标，最高的目标啊。那么跟着下去呢，下面一段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这边讲到两个重点，一个是儿女对父母，另外一个是父亲对儿女啊，儿女对父母。那么第二部分说父亲对儿女，我不是非常的了解为什么只讲父亲哈。那么好不好就是说父母亲对儿女呢？啊，这样思想一下。那儿女对父母这个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你们做儿女的又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在这里做儿女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儿女的啊，我们都有我们的父母，无论他们年纪多大，或者说是不是已经离开世界，我们都是有父母亲，我们都是做儿女的。我们问我们自己一次，我们做儿女的听从父母，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圣经节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就有一些困难了，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保留，说我可以不听从父母，常常有一个理由说我不听从父母的原因是，我们常常就开始这样去思想。这个思想我不敢说完全错，但这个思想本身呢不太健康。为什么不太健康呢？你说如果父母亲是爱主，按着主的旨意讲的话，我肯定听。我相信这个如果不一定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话的时候不是所有人听到都听了都顺服了，父母亲讲话对的时候儿女听多少呢也不见得每一个都听了。我们今天已经像我已经是50岁以上的人，自己问自己一下，父母亲讲的话当中听多少呢？我就是预备这些讲章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我就是说 我会不会记得父母亲讲过什么，我很听的，后来真的能够真的就是得到很大的就是帮助的。我一直在想，我爸爸不多讲话的人，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差不多想到30年、40年，不敢讲50年了，就40多年前，我就觉得爸爸有那么讲过，那么就想起妈妈讲过什么。我们会记得父母亲跟我们讲的话，然后我们去听的话，不是很多很多，或者说不是很记得。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就说，我们做儿女的，在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一定要学习来孝敬父母亲，特别是在主里面。这个主里面就是说，听从父母亲不容易，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来听。那么有的时候可以这么解释，如果在主里面父母亲讲的话是合乎神的话，那么我们听起来或者听从起来就比较容易。那无论你是怎么看的话，弟兄姐妹，就是听从父母亲，孝敬父母亲，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我在1977年，好久以前了，我到泰国东北，泰国的西北北部，就是那个鸦片大王，你知道金三角的地方去传福音。我就记得哈，我们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这圣灵工作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我们是一对香港人去的，香港人讲普通话呢，大家知道哈，有一些很不错，但是那天晚上的讲人，他的普通话只有我大概听得懂，因为我会讲广东话嘛，啊，其他人大概都听不得懂。那圣灵工作，哇，很奇妙，圣灵工作，有一对姐妹坐在后面，那么就是牧师讲，就问说谁要信耶稣，我就听到后面噼啪噼啪，那姐姐拿拖鞋下来打妹妹了，啪啪啪啪。那我们在前面嘛，就不大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那跟着呢，就妹妹上去，啊，姐姐把她拉就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然后呢打得太厉害，妹妹跑回家了。原来呢，后来才知道妹妹要信耶稣，姐姐不肯给她信。那跑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怕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人拿着灯就在这个路上走去。原来那是国民党的那个什么军官的家庭哈，就相当高的这个职位的。那我们就听到里面妈妈哭到要死啊，就说哎呀，你要去做尼姑咯，什么讲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说你信耶稣啊，你就不要父母亲啊，什么说讲很多。哇，原来很多误会啊。原因是什么？以为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孝敬父母了，以为信了耶稣就剃光头，那么就什么什么，我不知道那些概念从什么地方来。那我们那天晚上就听到家里面哦，又哭又闹，又哭又闹，我们弄到不知道怎么办好，一直在外面等，一直在外面等。啊，弟兄姐妹们，有的人以为做基督徒的就没有孝敬父母亲，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一个怎样的地步呢？重要的一个地步，圣经说你要孝敬父母，我就给你个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使你得到福气，然后再世有长寿。那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圣经当中讲到有应许的诫命呢，圣经这里讲说是第一条。第一条什么呢？第一条就是你孝敬父母亲，那么神就祝福给你，神就给你长寿，这是圣经很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儿女的懂得怎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根据下去呢，父母亲对儿女中文的用词讲话哈，就比较就是用教训和警戒。第四节，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英文呢比较正面一点点，会不会？我的感觉上英文比较正面一点。那如果说我们开一个 training session 跟开一个教训会，你说听到的人会，谁会参加那一个去开会呢？那一个聚会呢？那中文就把英文的 training 呢翻译成教训。那如果好，今天下午我们请大家都留下来，我们一个教训的时间。哎呦，这个教训这个想法就好像比较负面一点了啊。 那推理就不一样了，就训练嘛，对吧？训练，训练什么呢？好，训练这一方面，训练那一方面，所以这个是比较正面一点。然后呢，警戒就是警告，那么要进阶，哇，这个也是比较重一点，比较硬一点的话。但是英文讲什么 ？Instruction 就是给你们一些的，就是教导、指导，那么让你知道怎么做。那这个讲起来就比较正面一点，比较听起来没有那么可怕一点啊。对啊，所以呢，父母亲对儿女要正面的去教导，不要负面的去教训，那么简单。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的哈。我就是一直都不明白一件事情，同样是一对父母亲生的孩子，每个孩子都不一定一样哈。对吗？不一定一样的。那我自己的家庭呢，我们家庭当中有两个孩子，我们不担心他读书成绩不好的啊，一个是不大读，他成绩很好，一个很努力读，他成绩也很好。我们有一个很努力读呢，我们其中有一个很努力读，一直读不好。我就是跟神讲说，这个师母跟我们两个人就是说不是很出名，那也不是太差，就是说怎么三个孩子会那么不一样呢？哇，我每次到一个学校的时候，我们公元1999年到 Benley Penn 的时候，我们孩子说好去 Benley Penn 念书，我就进去跟校长商量一件事情。我说我这个孩子哈很聪明，就是不会读书。这校长说怎么很聪明不会读书？你看啊，所有办教育的人呢都有一个这个危机，就是以成绩来判断你这个人聪明跟不聪明。其实神不是这么看的哈。那我就很困难，我跟他讲说我这个孩子很聪明啊，他就在脑部里面呢有部分的地方不是那么发达的，就是像起我另外两个孩子，那另外两个孩子在那一部分很好，但是在另外一边也不大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啊？这就是你叫我老大说哎，这个门坏了，他就赶紧跑很远，因为他是说这我不懂。你跟我老二说门坏了，他自己就去看看，然后呢咔咔咔咔回来跟你说修好了。那你说谁聪明谁不聪明？聪明不是来那考试里面，你考试的时候看你是拿多少分的。那么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怎么做父母亲，怎么样来训练这样的孩子呢？怎么样来训练这样的孩子不会读书？读完一排再转过来问他刚才读过什么，他就眼睛瞪就看着你不知道。那我们可能会骂他没脑子，你这刚刚读过就忘记了。哎，你问他其他的，他一下子就通了。我这个老二他自己就去买了所有的电脑那些零件回来，那就配了一台好大的电脑，他说很 powerful 的，后来烧掉，太 powerful 了。那这个事情呢，我老大不会，我老大读书成绩很好，但是做这些就不会。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的 training， 我们的 instruction 里面呢，做父母亲的小心呢，我们不要有一个预先假设的一个中心，就是如果你不是全部拿 A 的话，你就没前途了。我们给孩子们一个 message 是什么？我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第二儿子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他说他不想读书，他说反正我不毕业。我跟他讲，你尽你的力量，尽你的力量。那我去，就是他要毕业了，他申请学校大学。你知道他申请的大学呢，就不是说那些像亚鲁大学、哈佛大学那些，因为那些学校没有东西是他要住的。他要住的东西呢，就是因为他现在是飞机师嘛，修理飞机嘛，所以他要住的是那一些。那么这个校长就帮他写了一个推荐信，使他不能进学校。哇，我们做父母亲很难过很难过。我跟那个校长谈了，我说你做 missionary， 你应该要知道孩子这个前途会不会读书，会有没有出名，不是根据他学校的成绩这么简单。你要想到他有其他地方神可以用他，他一封信出去，那个学校就跟我们讲，对不起，这个成绩不能接纳。我们心里面就非常难过，非常难过，非常难过。那时候我第二儿子刚刚高中考完，他拉住我的手流着眼泪，他说，爸爸，我大概不会毕业，意思说没前途了。因为我们跟他讲，你 要上去受这些训练，你有高中毕业进大学才可以。我心里面都差点碎了。你说怎么样 train 他呢？怎么来 instruct 他呢？怎么来帮助他呢？我现在回头看，我每一次 跟这个第二儿子，其他两个不用讲，因为他们就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但第二儿子我就看他怎么样从这些困难当中得胜得胜。我这几年来就看他越来越有信心，我心中就是感觉到非常的感谢主。我就拉出了他在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写给我的一封信，那信呢里面其实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学校的作业，我忘记了，就是说你写一写你的爸爸。他当中有一句话，他说 Whenever I need you, you are there。 我每一次想起他写的这一封信寄给我，他说 Whenever I need you, you are there， 我心中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说这个孩子一年才看到爸爸几次，什么时候爸爸在他身边，什么时候是他需要的时候我在他身边，很少很少的，很亏欠儿女。十几年在非洲的时间我们分开很远很远，没有电话，当然就没有 email， 没有这些 Facebook， 什么都没有。那你小学才读五六年级，你写信的话写英文可以写什么呢？他学校叫他写关于你的爸爸，他其中一句话就是这样。我心中就很受感动，很受感动。我这孩子很少讲话，但是我看到他现在很有信心，他充满着在这个世界他可以做一些事情，他可以为主做一些事情。我昨天看到一个小小新闻有一点担心，后来想一想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他在非洲的马利这个国家，马利的国家前两天总统就 coup d'état， coup d'état 就是军变，总统被抓了。你如果奥巴马总统被抓了，你紧张不紧张？后来我想一想，我们在非洲十几年，这事情发生好几次啊，那有什么事情？所以我看我儿子的 email， 不是 email， 他不写 email， 他认为 email 太慢了，所以他现在写其他的，包括 Facebook， 我就找他的 Facebook 看他有什么反应。那有朋友就问他，你马利总统被抓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看他回的那个 email 里面呢，那个 Facebook 里面写的好像也那有什么事情啊，就是非洲常常发生嘛啊，今天你做明天我做，这个是很常有的事情的，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我在这里讲的就是说，父母亲对儿女，我们需要真的把投进去，使孩子们知道，孩子们知道父母亲是朝着对的方向来 train 他们，朝着对的方向来指教他们，是正面健康的，那么积极的，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说我要学习多一点的话，请大家回去看箴言书，箴言书充满着就是做父母亲的跟孩子讲话，说我儿啊你要听，然后下面有很多很多的 instruction， 很多很多的那些的教导，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使我们做父母亲能够跟着教养好儿女，然后儿女也能够明白到做父母亲是怎样的一个心智。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重新努力来建造我们幸福的家庭，好不好？只是一个夫妻三句话讲完，我们一起祷告。第一句 I love you， 哎，有的人不讲了、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每个人讲，一起讲 I love you， 哎，中文讲一个，我爱你。第二，谢谢。第三， Sorry， 对不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 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功课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也渴望我们的家庭非常的美好，渴望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跟孩子们的关系都很好。主啊，就求你教导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又用主的教导，又用主你自己所指引我们的道路方法来做，让我们重新努力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能够荣耀神，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主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愿意，但是常常没有这样的力量去做。求主施恩，你自己引导我们。我们将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